弟兄姐妹早上好。啊，刚刚回新西兰，过去的一个多月有很多的感受，去了几个地方，都是探访一些的亲人，一些的弟兄姐妹，感受很大，可能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分享，也很想分享啊。今天感恩啊，有非常好的一个赞美，一个敬拜赞美来开始我们一同来敬拜神的时候。刚才崇拜之前的祷告的时间也有年轻人啊在跟我们一起祷告，短短的几句英文的祷告，却牵引了我的心。容许我用几分钟啊讲一讲一些的感受。我们去了澳大利亚，也去了日本，也去了香港，也去了中国大陆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探访一些以前十几岁就信耶稣，现在三十多岁了啊，也结婚了，生了孩子的一些的弟兄啊，有一些的鼓励。但是发现真的要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档案就这样翻译。我跟师母啊很年轻就是信耶稣了，在香港我们说是非常简单很好的教会成长啊。那个教会呢一直都是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一点都不畏惧啊，有什么难处都不管，只是行在真理当中，都一直发展啊，几十年了，刚刚50多年的教会啊，现在不是有什么大的不好，但是已经有很多的妥协了。对好像没有办法的情况底下，有很多的难处底下，有一些的不是信仰上根基上的妥协啊，这是对弟兄姐妹的下一代怎么去教养他们，培育他们成为，就好像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在我们来讲呢不是好的方法，是很危险的方法，所以这个感受很大，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长辈，在他们这些长老以下有很多的比较年轻的同工啊，弟兄姐妹也很忠心来服侍的弟兄姐妹，但是呢用的方法好像离不开了很多的信仰以外的一些的方法来在某些的当中，我们很担心，也有一点痛心。再看我们同一代长大的弟兄姐妹，中心的服侍还是大部分啊，我们20多岁年轻人气的，要不是神学院的好的同工，有一些是院长，有一些是机构的总干事啊，很大的机构的总干事等等，也是教会很多的做传道也很多了。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非常伤痛了。妈妈夫妇的一个统计就是 90% 以上下一代都是成长的不好的，在信仰上。我就会想问为什么，哎呀不是，你不是告诉弟兄姐妹不要为什么，我今天也要鼓励大家不要问有的多为什么啊。但是我心里面好像都不是文字了，心里面哪个感受就是这样子啊。最后也是远眼去仰望耶稣，他有最好的，他都知道这些啊，不用你看见他都知道。给我们第一次看见就是，真的多小时候，我跟新母已经没有为我们在香港的母会祷告了，我们已经觉得他们好得不得了了。没有 没有把他们放在我们的祷告的清单里面，我们的祷告清单已经很长了，但是原来可能只是一点点一点点，上帝的心意我们都没有好好的去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另外也看见很多真的悲伤的事情，我们昨天刚刚参加一个只有三周生命的一个婴孩的安息礼拜，有分享的时候我真的都不知道怎么预备。我昨天的分享就是这个孩子，这个婴孩，他会怎么跟我们的天父讲话，他会怎么样跟他的父母他的家人来讲话，圣经里面的应许都是什么样啊，主要就是这几方面。很多还有很多从十几岁就已经希望帮助他，他也说信了耶稣，他也很熟圣经了，但是到今天都是在精神病里面挣扎得很辛苦，他的信仰往往都是捐到一些很极端的想法，这是非常痛苦。每一天十点钟他说就有可能是邪灵，可能是什么，就把他弄得很不安宁。每天十一点钟就来了，晚上，这样子的一个现在40多岁的一个亲人，很多还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所以当我这一次刚刚过去的礼拜天，我在念女士人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份很大的感受吧。基本上我跟新母在3年多前所谓的退休以后呢，就以一个比较自由的身份去不同的教会来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事工程。我们希望前面还是没有很清楚的，还是每年去南太平洋的小岛几个月也如果这里再有邀请的时候来放个瑞好几次去监狱去奥克兰其他的教会讲道，还有在一个神学院的董事会的岗位上来侍奉等等。但是未来是怎么样呢？我在求神好好的，希望跟每一个弟兄姐妹一样，特别是我们现在看见是不是很多在世界上有没有疑问，刚才唱的诗歌很好，但是有没有疑问，我们怎么样来再一次得着我们应该有的那份很荣美的身份，我们怎么能够展翅上腾，再高一点来看，怎么才是高一点来看在以巴的见证当中，大家有没有感受啊？以色列民有没有感受在圣经里面对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冲击等等。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再看一看今天的我们应该怎么在神面前没有答案，哪边有一个孩子 的死亡，就有很多人把哪一个孩子的死亡有1000个问题，但是还是没有答案的。现在的媒体是这样子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好好的来看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又怎么样。所以我再次鼓励弟兄姐妹，现在要看清清楚楚的，就是在范格瑞我们这里的教会蒙恩的地方是什么，有没有我们有正常的回应，就是不断的感恩。我们有没有在范格瑞好像今天有一些的作家当中的我都还没有见过好像刚才你来非常谢谢你但是现在怕有一点问题不是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见面。没见过了所以有新的 也有一些离开的，好像 Boundary 就是以前我做宣教士的时候经常是这样，不管是在新西兰比较小的城市开几天会，或者是在南太平洋的岛国，好像就是南太平洋的岛国就是想尽办法来新西兰呢，来澳大利亚，在哪边也是过渡的啊，Boundary 啊 ，Hamilton 啊 ，New Plymouth 啊，很多地方就是，哎呀，我们还是下一步去奥克兰啊，去什么什么，还是不是最长远的，不是每一位都是这样，但是小不免小比较小的城市里面的教会有这个情况，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不管将来是怎么样，你与我都看不清楚。我这一次是在这里有机会来为神出口，我就非常感恩。我不知道下一次，我上礼拜应该去Henderson 的教会讲道，但是上帝的允许我就可以了。如果不允许，把我接回天家，可能今天就是我最后一次的讲道了。尽量投入在那个时刻你的教会，在今天 Boundary 没有在信仰上走偏的教会，就有这样的一个上帝的教会，请弟兄姐妹100%的投入在里面就不一样，你跟神的关系就会不一样。你心里面，当我其实今天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都好像是很难的一个情况啊。弟兄姐妹，你心里面待会我们分享的时候，我有几个问题的，你的安息是什么？能不能够有安息？能不能够好像圣经所讲的？中文圣经呢，就不是每一处都讲享受的享，你们都想安息的。但是和反呢，都是用想，也就是想安息。我待会会慢慢跟大家来分享。我的感受就是，安息这两个字真的不简单。不要说是俄乌战争、以巴战争，不要说是去年、前年，或者是哪个 COVID-19 的情况，也不要说是过去几年很啊，利息很低。慢慢讲的时候，我现在很不安息啊，我的房贷要付出很多，都很多。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很要命啊，因为从两点多的利息，现在7点多了嘛。不用付房贷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压力啊，要付的时候就不简单。我们怎么样能够原来好像上帝里面说的，我们要想。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容。差点想象都不需要用了。今天的经文是这样子啊，大家来。我没有打出来。如果有圣经的，我们都打开马太福音好吗？马太福音11章，电话的也可以哈，手机也可以，圣经也可以，我们还是多看自己的圣经。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两节的圣经。啊，行吧。好，找到的我们同心一起来慢慢读出哈，可以啦。开始，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着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我看这几节的圣经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不要忽略哈，这里有两个安息，是英文也好，原文也好，也是同一个字啊，一个名词是没有分别。但是我们留意一下哈，我们读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这样很快的读过去？第一个28节的，就是当 给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到神面前的时候，神自己应许，这个就是这个话是耶稣讲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耶稣就是自己讲的，来到我面前的啊，我这里来的来做什么我们就知道了吗？去到神面前，这是自己要承认是一个罪人啊，蒙上帝蒙耶稣的赦免之后呢，那个恩赐是上帝给我们的，是给我们的。之后29节，马上耶稣说他自己的生命是怎么样，我的心里是柔和谦卑的，你们要负我的恶。马上把他自己从出生，圣诞节快来了啊，我们又怎么来面对，你自己很清楚，他一出生之后一直走到去十字架的道路他都知道啊，他用这个形容词就是他有一个恶，他要负伤很多，我们看的不清楚不明白的，为什么这么大的代价，耶稣你都会自己来负下，或者就是把罪恶给我，学我的样子。哇，弟兄姐妹真的不简单啊。一看这两个，如果我们比较有一点点对圣经里面有认识的，就知道主耶稣所走的路是多么的不简单，但是他却说他柔和谦卑，他还是柔和谦卑，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生命的那个目标是什么，他要成就他要成全的是什么，他看见最后的那个目标，他就知道现在所过的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就能够以柔和谦卑来去面对。他还说啊，你们心里面呢就一定能够想就是享受那个享啊，安息。30节更是好像一个讽刺。弟兄姐妹，当我们去学主耶稣的时候，他这里是一个应许的给我们，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有几个感觉吗？主耶稣的恶担子是轻省是容易吗？我们慢慢来看吧。首先这一边的经文我们看见的是有两个暗示，彼此所说的是跟你跟我说的吗？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指着世界上的一个人，今天的也是包括你跟我啊，可以到主那里去，主就使到我们能够得到安息。我们有两重身份，弟兄姐妹，过去我们信耶稣之前还记得吗？我们从一个非信徒能够跟上帝的关系和好，罪蒙赦免，得到永生的应许，成为一个神的儿女，那一份的安息是一起过的，是上帝主动给我们，当然他不会勉强我们接受他的赦免啊，但是整个我们上能够有机会听福音，接受福音，成为一个基督徒，整个我们都相信不会离开上帝的计划跟他的大爱，所以呢整个都是在上帝的主权里面，我们有机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多么的蒙恩的一件事情。这个身份跟我们信主之前啊，我们的第一个身份信主之前，我们回想一下，今天有没有还没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坐在里面？有啊，你就是有一个身份，在这个身份呢，你跟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都是曾经不是基督徒，但是这个的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啊，都是指着全世界的人，可以去到耶稣那里。第二个啊，这里啊英文很有意思啊，这里的 德安斯在 NIV 的译本里面呢，就是 I will give you rest， 是上帝给你们给我们的，这个暗示是上帝给我们的。也能不能够说，我无供不受辱啊？我不要，不能这样。我们一接受上帝的赦免跟拯救，那个安息应该是实际中来的。好了，第二个问题也是第二个身份，来到我们很值得去思想的，这是节一节的圣经出现的。以后的29节，另外一节的就是另外一个安息出来，这是我们刚才所分享过的，能够想安息，不是单单得，是想安息。英文圣经呢，也是我参考的三个译本啊，都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也是把 NIV 来跟大家分享，这是。You will find rest。 当我们每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愿意来按着耶稣的吩咐学他的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呢就能够想自己找到之后呢，来份的感觉不一样的，是不是啊？你就是好像对这个暗示很陌生的时候，耶稣给你啊，就要吧。但是好像有一份的不太认识的感觉，在主里面的安息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耶稣说：“你学我的样式吧，你负我的恶，不要怕，是容易的，是轻松的。”你学吧，你就能够享受你的安息。你自己找到的时候，你来份的享受都不一样。圣经里面多么宝贵是这样的两个安息。当我们看见两个安息的时候，也同样看见有一个的很清楚的啊，就好像是也应该是一个过程，一个进程，从第一个安息到第二个想安息的时候。是一个过程，每一个人的长短都不一样。现在大家可以问一问弟兄姐妹，除了这位的新朋友啊，你们现在在主面前想安息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其实不是很难去看，我不知道，太空泛了，这个题目太空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其实不难的。马上你去想几个方面都可以，你现在的安息是怎么样？能够用想这个是吗？还是跟这一份的安息还是很陌生的？我不太认识他，他好像也没有在我里面，我就是还是有很多很多令我不安的事情在我身边。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讲不出。我相信其实每一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在正道之前的来一个圣经的问答也是很好的。刚才其实也是有一条问题跟我今天的事情有关系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想一想，上帝给我们了，最后我们有自己有没有，我们 you will find this， 我们要自己去再走下去了。第二个就是成为我们的关键 critical point， 就是我们能不能够享受这个安息。主把安息这个事情分两次来说，不是偶然的。在得救的安息里面呢，我们来看看彼得前书这一节的圣经。西界的人有罪，我不知道还没有信主的怎么称呼你啊？
Barry
啊，我不知道 Barry 同不同意啊，你可能有不同意，但是你不同意就好，我们 聚会以后我们再跟你多多分享。世界的人有罪，与公义圣洁的神呢是有了一个隔阻啊，失去了和好的关系，所以每一个人呢基本上都是有痛苦的。但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爱，就是他把耶稣基督啊，圣诞节来的时候呢，救主的降生，爱我们世界上的人，为我们的好处，耶稣基督的降生，舍身流血，都是要代替我们把这些我们一讲的时候，就世间有罪的时候，有个罪的债的环境，只要我们肯到主的面前，只要我们肯不肯，你决定，口里面承认，心里面相信，耶稣都一定白白的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能够白白的领受上帝的救恩，叫我们与神的关系呢，就回到以前，恢复在和好的关系下，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得救的安息。对于我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位也有机会有一位的我的阿姨啊，已经96岁了，她听过好几期的福音了。我们以前这一期我们有四年没有回去，过去一两年回去一次，每一期都去大陆来探望她，每一次都跟她分享福音，她每一期都很有技巧。机场的来不接受啊，技巧啊不接受就恩，但是这一次感谢神啊，他觉得辛苦了。首先96岁还是很清楚，听啊讲啊思想啊都是很清楚，只是眼睛看不见，所以就一句一句来带领他祷告，再一次把救恩来向他清楚的介绍的时候，这一次他辛苦了。所以信主这个救恩有很多的不明白，我们学过多少福音，被拒绝多少次，这些我们就不要对福音的本身失去信心。这是怎么简单啊？这是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的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罪上死，在地上活。这是怎么简单？不要失去这个信心。就是你们应该有很多，我也空间不小。过去很热心传福音的，因为太多的碰很多的钉子，都是没有被没有人接受的。有很多的基督徒说100%什么传福音失败，你们听过没有？我听过很多了。我没有很多100%的我的人生，但是100%就是我传福音都没有人相信。慢慢他自己也觉得不快乐，慢慢他自己天分的安息也失去了，慢慢他自己就成为一个不单止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慢慢的失去了，这个是很危险的。我自己的一个姐夫都是这样的人，年轻的时候一信耶稣，他两兄弟啊，现在他已经是40多岁了，但是离开主了。刚信耶稣的时候，有很多的传道人还没有信耶稣啊。他信耶稣的时候，在香港两兄弟就背着背囊，全香港连走，一直走，一直拍当地的传福音，是这样的一个人。之后也很好的在教会里面侍奉，他的哥哥到现在还是非常好的一个牧师，他哥哥的牧师。也成为香港一个差不多是最大的教会的主任牧师了，是信二代，也是在主的恩典里。但是去看我这个姐夫，现在已经跟我姐姐离婚了，他已经真的不要讲了。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作为一个亲人，会不会对上帝的救恩有动摇？不会。因为不是上帝的旨意要他这样做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得救的安息，我们值得。当然还没有信主的，好像 Barry 跟无数的人啊，很值得去想一想， 我应不应该，是不是一个现在就是我最好的机会得着学生就得救的安息。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个得救的安息有没有被影响，有没有已经没有什么存了，这个应该有的 100% 有没有已经慢慢慢慢不知不觉失去了一点点，这个我们要想。基督徒不应该就是停留在这个得救的地步。如果我们就停留在这一个地步，不管你的 100% 是多么的 100%, 也是不能够长久的。得救之后我们要再走下去。29节，我们要成为一个，那个时候其实那个圣经的意思就是呢，29节的时候我们应该呢要怎么样呢，成为一个得救以后得胜的一个基督徒，从而我们有着得胜的一个安息。如果我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一个多月我碰见的不少的人啊，他们都是得救以后还是常常跌倒的，还是经常的，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好像是怎么样啊，打仗嘛，常常打败仗，打胜仗的经验没有，打败仗的每一次励志，哎呀我都失败，每一次看见前面就有赢有，但是后来就跌倒，这样的时候呢，心里面怎么能够有安息呢？所以弟兄姐妹，特别除了 Ferry 以外的我们每一位，无论轻重，我们每一个其实人人都应该有责任感，基督徒更应该有我们属于主的哪一份的责任感。这个如果这个责任我们没有好好去尽我们的责任呢，我们总是没有安息的。这个责任是什么？这是主耶稣在29节所劝我们的，他也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榜样。弟兄姐妹，我们这里看看好吗？主耶稣这个也是非常出名的祷告啊，主自己的祷告，也是应该我们基督徒所学习的祷告的榜样当中最高地位的一个。主自己都怎样祷告？他往前走，大家知道是这里是在什么的背景下的祷告吗？考考你们啊，对，克西马利亚。耶稣知道他要将要面对的其实非常不简单，他还说他的恶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单单这一个已经不简单了。俯伏在地的祷告了，我父啊，倘若可行，经常点祷告学习，倘若可行，我上个礼拜可以在 Henderson 的教会来讲到，倘若可行，但是求你求主周杰那时候这个肯定是个苦杯，非常不容易的离开。主耶稣就说，上帝有没有其他方法成就救恩，如果有的时候用其他方法吧，这是这个意思，真的不容易的，我都觉得很痛啊，如果可以的时候我都不愿意面对。主耶稣讲差不多有这个意思给我们，这证明他是这么的不多么的不容易，人呢不要教我的意思，只要教你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也听过不少的基督徒把最后的这两句好像是 full stop， 什么祷告都是讲这两句的，你讲到已经大家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意思啊，如果真的很诚心的要叫上帝的时候，你前面的祷告内容都不应该讲的，你听过这些祷告吗？很多的祷告内容等等等等等等等讲讲了一大堆，最后肯定是用这两句，因为是最高的警戒。然而不要叫我的意思，叫你的意思。奉主的名祷告，阿门。这个我们要再想想啊，你祷告的时候，每一句是不是都在主的心意里面来祷告？到最后， 好像是最合情合理的情况下，我们都要主啊，按你的意思成就，不要叫我的意思。弟兄姐妹，主耶稣叫我们负他的恶。好，讲一讲什么是负主耶稣的恶。主要走世界上的路，道路，一直到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这个是什么来的？我可以把它总结，这是上帝的计划。主耶稣是一个榜样，他的恶就是要成就救恩，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成就救恩。换句话说，我们也需要，我们没有资格去钉十字架，但是成就上帝的心意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每一个都可以学主耶稣，这就是父主耶稣的恶，上帝的旨意里面给主耶稣的，就是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上帝的旨意我们每一个都有，放在里面的就在上帝的心意来放，你的是什么，你的是什么，我的是什么，可能都不一样。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可以这样跟大家分享。如果有一个弟兄，我认识的也有，礼拜天不能够去教会，因为那段时间如果他不把他自己的小生意做好了，他整个家庭没有办法活下去，生活下去，所以他拿一个金钱的生命没有改变，一个很短的时间他熬过去了，就大回到应该有的。我记得我移民差不多34年前了，我的道士就别人来劝我，伟明，你现在刚刚做爸爸，也快要移民等等等等，有很多的这些现象，可能把你自己的整个基督徒过去习惯的一个生命有一些的改变，但是千万每天祷告都要向神来解释自己，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一些的情况，但是一定要你的生命，你信奉神的生命永远的不要改变。那今天的你学习父耶稣的恶，耶稣的恶就是来行出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再简单一点就是侍奉神。主耶稣的侍奉主要就是让人得到救恩。今天我们再看，今天弟兄姐妹回来的侍奉也很好，但是平常呢，我们最重要的侍奉是什么？学福音，就是希望能够把福音带到一些不认识的人的生命当中，介绍给他。这些侍奉、传福音、行出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都是我们应该学耶稣的。而他付上了，我们也要学他付上这个恶，对不对？学他的样式又是什么呢？学他主耶稣怎么来完成上帝的心意啊？他可以用一个棍棍捏捏的啊，或者是怎么样来缝这样去打，一个很勇很大人的一个战士原来的形象出现的啊，来成就救恩的。有一些人呢讲开玩笑的人说啊，我没有什么回应啊，我说这是圣经不是这样讲，我们不要想太多了。但是我跟大家讲一讲，他说如果耶稣好像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我不能够举一个例子了，我不懂啊。啊，谁是最能够打仗红打一点赢的这样的一个君王，我都不知道谁呀。以这样的一个 A 官啊 ,A 官来行善出现的时候，一直到最后啊，他却谦谦卑卑的叫他的军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来成就救恩，会不会是一个更大的对比？哇，这么伟大的一个君王 成为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种丢了，这样不是更好吗？我们不需要想这些了。上帝告诉我们，就是圣诞节快来，我们都去思想啊，这样的一个卑微的一个身份降到世上，而33年之后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一个主，不要想太多。圣经讲没有讲的，你乱想了，我都不鼓励了。何况这些圣经讲的点都清楚，不要乱想啊。好，上帝的学他的样式是什么？这个很简单的，其实，耶稣基督说自己是什么？柔和谦卑，讲得很清楚了。柔和谦卑，加顺服。写个祷告就是绝对的顺服的意思，绝对的顺服。不要忘记主耶稣基督有两重的身份，第一就是完全的神，第二就是完全的人嘛。所以这个祷告的时候呢，主耶稣还是拥有这两重身份，他自己是人也是神。所以如果真的要改变，圣父圣子圣灵开个会吧。再来，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成就救恩？再开会，不需要了。神所做出的计划不会有错的，远远在他出生以前、降世以前已经决定的这个方法，不会行到这里。哎呀，可能可以改善，换一个计划的，不会的。就这样情况，耶稣自己知道了。三位一体的神以前做的决定，我行到结果，不需要改变。但是我在人的来份真的难受，有一点害怕，而不是说害怕了。如果有其他的时候，能不能够改一改？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绝对最高的一个顺服。主耶稣要我们学的柔和，有什么事情发生在基督徒身上面，我们在柔和谦卑当中啊，当然。如果我们无理的给人家欺负啊，等等，我们还有一些处事的原则，基本上耶稣的柔和、谦卑加顺服，是我们生命中三个最重要的一个的生命的元素。不要说，我自己也曾经被一些基督徒用柔和、谦卑、顺服以外的一些的情况来对待，但是不要因着有这些的一些的例子啊，过去这些感受啊，我们就缺乏了一个应该有的柔和、谦卑跟顺服，这记住的三个从主而来的机会，那些自动来的啊，不需要太担心。柔和、谦卑、顺服，学耶稣的样式。负他的恶，这是这样的，我们继续的往前走啊。使徒保罗有个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这是我的肉体之中呢，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留的我只是行出来有不得我，所以他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主死的身体呢？”在罗马书这样的记载的时候，也是。保罗的生命当中的一个其中的一个阶段，他是这样，他逼迫基督徒之后蒙恩得救，之后他成为一个使徒啊，愿意整个生命给上帝来使用，但是还是有不同的阶段，还是有不同的过程。我们看见他曾经有这个挣扎的过程。所以当今天的你跟我有过这样的情况，经常有挣扎，一个解变一个改变，这个魔鬼的引诱，这个是顺服上帝挣扎，哎呀我经常挣扎，一起不小心输了，下一次我们好好的每一次更新啊，每一天我们更新，每一天有好的灵修，每一天来面对神，面对自己回转，我们就不怕。所以保罗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今天也不要灰心，但是我不是鼓励，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啊，长期软弱不是软弱了。 长期软弱，我们是担心他没有得救啊。长期偶然的时候，保罗有这个定义，我们也有。但是后来呢，他是解说的，来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啊，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一切的事上，如果大家来看一看啊，是指的什么呢？是第八章之前的很多的这样的情况，困苦、逼迫、饥饿、车伤、危险等等。大家这里有多少个与你有关呢、啊？有没有啊 ？Sorry, you don't have that. Next time, if I'm sure you're here, I try to have a little bit of English in my PowerPoint. 有哪一个跟你有关呢、啊？危险吗？方格瑞还好。奥克兰知道最近有一个 number one 是什么？在 Australia Asia 是治安最不好的城市，已经是 number one 了。Australia Asia 包括是整个澳大利亚，还有整个纽西兰，还有其他的印尼，还有两三个国家的啊。纽西兰已经是 number one 了，所以危险呢 ，Fungary 你们可以。我可能可以说非常危险。车上呢，会不会没有衣服穿？我们看见巴勒斯坦现在有很多的一切的都是没有衣服穿的人，男的啊，只有一条的短裤，一切的去。饥饿也不关你们事吧，没试过吧，有没有试过很想吃东西，没有能力吃东西，没有东西吃，没有试过吧啊。逼迫，因为基督徒要受一些的难处，也没有吧。困苦都越怕了，人际关系不好也是困苦啊，也是很苦的。经济有压力啊，健康有问题啊，这些通通都可以在这方面。保罗说有很多这样的，在一切的事上，他靠着爱他的主，他也勉励基督徒，他用我们勉励我们可以得胜有余的。弟兄姐妹，真的不要轻看这些经文，每一句都是有。的生命在里面，保罗的生命不简单，我们知道啊。主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基督徒顺服了主，为什么主说他的担子、他的轭是容易的？因为有主耶稣，我们因着顺服。主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来跟随主了。如果没有顺服了，主都不会离开我们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跟他走，跟得不好，哪个快慢，跟得不好，快在主的前面，慢的时候也是越来越远。但是我们学习顺服，主的恶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主跟我们一起来担，能够负得起，不觉得重，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等于我们应该有得胜的安息的感觉啊。既然我们就不单只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在这个进程里面好好的长进。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的安息就是这样的一天一天的丰富起来。最后，当知道这中有一个长进的一个安息的时候， 绝对不是只是靠我们励志的，励志的经验很多基督徒都有了，励志以后呢，有一些人跟我说啊，牧师，我已经在某月某日在主面前励志了，但是都没有什么好的改变。原来励志以后呢，他好像就已经牧师教我们完全以信心交托嘛，励志以后就交给神，我们就先不管他。之后呢，他没有靠着主的恩典，在这个所立的志的方向继续走啊。所以基督徒经常是这样。我最近我刚才说的那个十几岁到四十多岁，现在还是在精神病的里面，或者是精神病，或者是每一天十一点都有邪灵来的啊。他觉得他的生命就是这样，他的生命很熟的，讲很多，他也在网上听很多很多的讲道啊，但是就是没有。如果我两个月之前立志有一件事交托给神，我就应该完完全全以信心交托。他的演绎定义就是完完全全信心交托，就是完全不管他，不是一步一步一步跟着所立的志，每天靠着神所赐下的恩典更近的一直一直去的，一步一步点走的，才是以信心的交托神，之后一直走上一个走道，一个地步，现在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基督徒所应该做的。不要乱用圣经，乱解圣经，之后呢就成为一个很受苦的一个生命。在神面前立志是应该，但是不是靠我们自己，不能够靠我们的努力，单单的努力也不行，两个都要一起。我们首先一定要全心全意依靠耶稣基督。所以再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二十九节这里很多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担子你们心里面就一定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耶稣用我这么多次，就是这么的明显，就可以看得见一切的恩典能力都是出于我们。我们与神的关系怎么样啊？这个我们聚会以后如果有机会有时间分享的时候，我希望跟大家在这几方面来想。现在不用多想啊，就是其实很简单，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每一天的灵修生活怎么样，我们有没有一些事情去就看见我们其实不懂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我们现在能不能够想安息，这些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待会有时间我们慢慢来交通。今天我就盼望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主面前有安息。有没有重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经常有人前来跟我说啊，牧师经常看见你的不见你的时候我想起你，我就想起你的笑容。换句话说，我好像是无忧处，没有忧虑的，经常是笑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扮出来。但是如果这样的时候，我很谢神，要把荣耀归神。但是其实心里面有没有重担，我都告诉大家很多的，很多很多的重担，有很多解决不来的问题，很希望去帮助一些人帮过来，很多这样的情况。我相信我们每一位都有，但是靠自己。你问我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我肯定100%，我能够想安息。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非常宝贝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你自己的应许很清楚， 你要我们在你里面不单只得着你赐给我们的安息，不单只能够得着在得救那个时候追悲谢怜的那个时候所得到的追蒙谢怜的那份的安息，那份的清赏，你更进一步的你告诉我们走跟随耶稣的道路，成为上帝的儿女，肯定是蒙福的，肯定在永生的应许当中有份。但是过程里面，耶稣也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清清楚楚有一个生命的目标，就是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份的计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认为我们是宝贵的一个生命在主的里面。信主以后，这个生命更显得宝贵，能够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主啊，帮助我们活出这份的生命，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也应该知道，有很多人的生命不单止不能够成为其他人的祝福，更成为其他人很多的痛苦跟灾难。太多这些人活在主的救恩以外，就帮助我们积极好好的把生命献给主，满满得到这份属于主的爱情，享受的同时能够成为一个上帝可以使用，成为更多更多人祝福人的生命，把福音传开，能够成为孤与寡的身边同行的人，能够有能力帮助有需要的人，能够在主自己的带领下接受更多更多主啊，你要我们去把你的爱带到去的一些地方的心里，帮助在座的弟兄姐妹，也帮助 Barry 在今天简单的经文里面有你自己生命的感动，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在方格瑞的弟兄姐妹，每天都知道有方格瑞这个教会，不管是大小，这样的一个教会在方格瑞这个地方，我们每一天我们都献上感恩，每一天都忠心的、全程的投入在当中，给你使用，成为其他的祝福，也能够一起的把荣耀归给神。感谢主啊，记下今天的时间，奉主祷告，好吧，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